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关门令数据暗淡”，因为美联储正在衡量下一步利率的调整，官员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早已存在分歧，但由于政府资金短缺导致的原本可能化解分歧的数据被叫停发布，政府关门时间的延长使得美联储官员在关键的经济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需要做出下一次利率政策的决定。由于缺乏新的政府的数据，美联储两周后下次会议上几乎肯定会再次降息0.25%，上个月也曾降息过一次。自10月1日起，联邦政府资金中断导致9月份的就业报告暂停发布，并将推迟原定本周发布的通货膨胀数据。美国劳工部正在召回部分休假人员，以准备消费者物价指数。该指数原定于周三发布，但现在推迟到10月24日发布。也就是说，在下一次美联储会议的前几天会发布通胀数据。那么这个月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议是28、29两天召开，在失去被视为经济数据的黄金标准的统计数据之前，官员们对劳动力市场和通胀前景的看法已经存在分歧。一些官员对劳动力需求突然恶化感到担忧，对通胀则更为乐观。那么这个一些官员呢，他显然是指鲍威尔为代表的。如果没有通胀或就业数据，解决这些分歧就会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为川普及其盟友寻求更大幅度降息争取支持了。德意志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马修·卢泽蒂表示，缺乏数据使得推动该委员会获得多数支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变得非常困难，这使得10月份再次降息25个基点成为最简单的前进之路。那么尼克蒂米尼斯被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他的观点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个传声筒，他在维护美联储的利益。那么德银的这个首席专家，他的这段评论是尼克蒂米尼斯刻意引用的。那么这篇报道网友们感受到尼克蒂米尼斯想传递什么信息呢？实际上他是非常明确的，就这篇报道他是一个安民告示，或者是有言在先。他实际上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10月份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做出25个基点降息的决定。第二，如果川普政府感觉不满意，降息幅度不够，不要怪美联储，因为你川普政府没有提供关键的就业数据，所以只能做出25个基点降息的不温不火的决定。所以尼克蒂米尼斯今天这个报道，他既传递了一种比较有确定性的信息，同时呢，也希望缓解川普政府对美联储的压力，或者是他代表美联储与川普政府进行一种隔空的沟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新的信贷欺诈担忧引发地区性银行更多的担忧。这个是昨天呢导致美国银行板块大跌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之前与网友分享，三季度的财报，美国的大银行业绩都爆表，而且也给他们的股价带来了大涨。但是昨天突然出现一家地区性银行诈骗贷款的案例呢被公开，同时还有两家地区性银行呢也存在这种诈骗性的贷款，所以这个让市场就出现一种担忧，就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否安全。那么这种诈骗性的贷款给银行和储户带来的损失会不会蔓延？所以昨天的气氛就有一点像去年有些小银行的倒闭给市场带来的惊吓。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介绍这个事件。周四，总部位于盐湖城的 ZIONS 公司表示，已提起诉讼，要求追回其借给投资基金公司坎特的6000多万美元。就这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两个基金，利用这种循环信贷额度购买不良商业抵押贷款。那么根据这个诉讼，实际上这个华尔街比较有影响的坎特公司呢，共欠这家银行1亿多美元。那么昨天同时也爆出 另一家地区银行西部联盟也出现了类似的贷款诈骗案。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给大家补充一个华尔街日报啊，他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真实的背景，这个诈骗案的主角啊，或者这种所谓被指控的诈骗对象坎特公司，可能有些网友会很熟悉，他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手创办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卢特尼克是交给他儿子在打理，所以这个贷款欺诈案本身不完全是简单意义的贷款欺诈，这里面有没有权力的胁迫，或者还是否牵扯到其他的一些政府高官，所以这才是这个事情复杂性呢更主要的一些原因。但华尔街日报呢，他也是个作为财经媒体，他也是息事宁人，也许是他也怕惹上官司，就这个事儿，人家把卢特尼克的公司好几个公司都点名欠人家这个银行的钱，被银行指控为贷款欺诈，但是华尔街日报就是没有点出卢特尼克的名字。那么这个事儿到今天仍然是还是在作为一个财经新闻在发酵，就还没有烧到卢特尼克身上。那么未来是否会发酵的政治领域，这个我们再进一步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乌克兰问题立场啊，可能又收放自如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将在布达佩斯与普京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很奇怪呢？因为川普在阿拉斯加会见普京，结果呢被证明普京根本没有停战的意图，无非是拖时间，或者是希望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以外的一些问题上缓解与美国的关系。这个川普也证明他被忽悠了，甚至在昨天与普京通电话之前，川普呢还在讲俄罗斯的经济要崩溃了，到处都是加油排长队，说这个战争难以为继，甚至川普提议成立乌克兰的胜利基金，对于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一些国家征收 500% 的关税，甚至用这样一些关税来建立支持乌克兰的基金。就在通电话之前呢，大家都感受川普这次是要力挺乌克兰，而且呢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那么按原计划呢，今天周五川普会在白宫接见泽连斯基，那么核心问题就是讨论战斧式导弹。就在昨天接普京电话之前呢，所有的舆论呢都是对乌克兰还是比较有利的，而且川普的态度就变得呢越来越坚决。但是昨天这通电话把之前的那样一种气氛氛围啊完全扭转了。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总统周四表示他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暗示美国将推迟向基辅提供战斧式导弹。川普在真相社交网站发文称，他与普京的通话非常有成效，两位领导人同意下周安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川普表示随后川普与普京将在匈牙利首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普京与川普通话后使美国向乌克兰运送射程可以达到1000英里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变得渺茫。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天川普在公开和私下都暗示他倾向提供这种导弹，也就是这个电话之前川普还是倾向的。但周四下午川普对记者说他没有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计划。川普表示他与普京稍微，他打了个引号，就稍微讨论了一下战斧式导弹，但他补充说美国也需要这种武器，我们不能耗尽我们国家的资源。在接电话之前呢说要给，接电话以后就说我们美国也需要战斧式导弹，我们自己都不够用。川普呢昨天还告诉记者他还与普京开玩笑，他说我送几千枚战斧式导弹给乌克兰你介意吗？川普说普京立即说我不喜欢这个主意。那么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呢形势急转直下。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川普通话2.5小时将立即启动筹备双边峰会。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持续2.5小时极为坦诚且充满信任的电话会谈后，克里姆林宫将立即展开双边峰会的筹备工作。普京的高级幕僚乌萨科夫对记者说双方已同意两国代表立即启动峰会的筹备工作， 峰会地点可选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说布达佩斯是川普提议的，并获得了普京的立即的支持。那么有关詹姆斯导弹，这个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强调说，普京告诉川普，战斧导弹不会改变战场的局势，但会严重损害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乌沙科夫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未来几天内将举行会谈，为川普与普京新一轮峰会做准备。据克林林宫的说法，说今天川普在白宫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会考虑普京在这次通话中的意见。那这体现就是克里姆林宫他们很信任，就是普京部分说服了川普。 LT 有一个直观感觉，就川普这一次啊，他可能会更多的会迁就普京。为什么有这个直观感觉呢？你看每次当川普与习近平交恶的时候，美国舆论呢就会再次兴起联合俄罗斯的这种舆论。这个不一定是川普的本意，不一定是白宫的策略，他在美国就形成一种稳定的舆论。这个比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呢要强烈的多，就之前呢是很少人嘀嘀咕咕，他现在就形成一种稳定的舆论，只要与中共的矛盾尖锐就有这种强烈的呼声，还不如联合俄罗斯。所以这个事儿它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战争本身，它涉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调整。那么普京当然他知道美国有这样一种需求，所以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需要跳出那种脸谱化戏剧化的一些脚本，什么川普俄罗斯特务啊，或者是反向尼克松啊，或者是制约欧盟啊，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可能这些因素可能都有，它无非是在不同的时期某一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大。所以未来一周俄美首脑第二次峰会它就会呈现一个快速的进展。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川普与普京的会见是在与习近平之前还是之后，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时间节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川普正式起诉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尔顿。这个事儿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评论，它的标题就是约翰·波尔顿起诉书，副标题是检察官响应川普的号召惩罚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和经常批评他的人。你看这个标题副标题，它基本上就展示一种舆论的情绪，这个就是川普的一种打击报复。那么这种打击报复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这篇报道呢他希望解析的。报道这样描述，反对川普是件危险的事，但为他工作也同样危险。这是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因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被起诉的一个教训。马里兰州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八项泄露国防资讯的罪名和十项保留此类信息的罪名起诉了博尔顿。这些指控与博尔顿在川普白宫任职期间的记录的日记有关。指控称博尔顿曾八次将日记内容转发给他的妻子和女儿，而这两人都无权处理机密文件，但起诉书并没有声称他们处理不当。博尔顿呢则声称他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记忆写日记，并以此撰写了一本书，名为事发之事，就室内的事。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尔金斯基也曾撰写大量日记，为他的回忆录权利与原则提供了素材。起诉书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博尔顿被指控处理不当的资讯在白宫审查了他的草稿后并未出现在他的书中，但审查程序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存在的，而博尔顿本人也接受了审查。检察官必须证明博尔顿知道他的日记包含国家机密，而不是在公开之前需要审查的回忆录。博尔顿先生周四晚间发表声明表示，我的书已经由相关且经验丰富的职业审查官员审查并批准。2021年我的电子邮件被黑客入侵时，联邦调查局已完全知情。毫无疑问，这次起诉的根本动机是报复。至少自2020年博尔顿写书后，川普就一直将博尔顿作为攻击目标。川普说他泄露了大量机密信息，而且绝对机密，这是违法，你会因此入狱。博尔顿先生终将得到法庭的审判，我们期待他的辩护， 根据我们的经验，他是一位爱国者，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他从未向我们泄露过机密资讯。如果博尔顿先生在他的书中赞扬了川普先生，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被起诉。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还是作为一个旁观的这种角色，认为这仍然是美国政治斗争的一种拳击赛的轮回。拜登政府时期起诉纳瓦罗，你说纳瓦罗犯了什么罪，最后弄去坐牢，那最后就是找茬。找什么茬呢？哎，你对国会对你的调查呀，你不敬，你不尊重国会，蔑视国会，最后呢就因为这个态度罪把纳瓦罗弄去坐牢。你到哪去说理？没有办法去说理的。这个对博尔顿也是报复，这个没有问题，川普他也不否认，但是你得犯事了没有，这个是关键。你如果犯事了，那这个报复就我动机是报复，法庭他也会支持。所以未来无论博尔顿会被定罪或不能被定罪，他都会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博尔顿如果最终被定罪的话，那对川普阵营、对共和党是福是祸，可能不同的网友站在不同的立场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就这个事儿，他还会在美国发酵。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巧妙的反驳川普称印度将放弃俄罗斯石油的说法。昨天川普信誓旦旦向全世界宣布说，他与莫迪总理通电话，莫迪向他承诺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昨天的原话是，他向我保证不会从俄罗斯购买石油。那么印度方面对川普爆这个大料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彭博社这个报道它很有意思。他第一呢，他说印度的外交部发言人南迪尔·贾伊斯瓦尔告诉记者，他不知道莫迪和川普前一天有任何对话。同时呢，他声明印度致力于通过能源多元化，包括进口美国的石油来保护消费者。但这个声明呢，没有提及俄罗斯的石油。所以彭博社看来呢，说印度外交部这个声明呢还是很聪明的。他第一呢，驳斥了川普的说法；第二呢，他也满足部分川普表达的一些意愿，就印度确实愿意增加购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同时呢，他也向舆论呢交了一个底牌，就印度对进口石油这个事儿，他未来呢不会切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他的理由是要保持这种多样性，能源进口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你说川普是不是在说谎呢，或者夸大呢？应该是部分夸大。那么这个部分夸大究竟是莫迪忽悠他的呢，还是川普一厢情愿的把莫迪所称的要购买美国石油理解为完全切断购买俄罗斯石油呢？所以这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是印度人这个声明呢，彭博社之所以认为它是一个巧妙呢，是他不至于去激怒川普或者得罪川普，同时又把自己真实想法公之于众。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事件。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的一个新闻，就有关美国 FBI 没收这个柬埔寨太子集团以及他的控制人陈志将近13万枚比特币总价值154亿美元的这个财富这个事，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这个事确实给中国网民，特别是正能量粉红网民的添堵。就这个怎么150亿又是中国人的财富，怎么被美国缴获了？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在中国就成了新闻热搜榜的排名前列的热门新闻呢？主要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报道。所以中国有一些官方媒体的一些编辑记者，他们都还在用自己的方法尽量在向中国民众介绍一些重大事件。如果站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立场上，显然这种新闻呢不应该让刁民知道，或者不应该让刁民知道那么多。但是 LT 注意到中青报这个报道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还是想表达一些它的一些想法的。你看中青报的报道上了中国社交几个平台的新闻热搜榜前列的新闻，它这样描述的，它说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美国执法部门破获柬埔寨大规模杀猪盘骗局，扣押了幕后主持持有的127271枚比特币，总价值约154亿美元，这是美国司法部史上最大规模的查墓行动。纽约布鲁克林法院10月14日公诉书指控37岁的男子陈志 等人犯有电信欺诈和洗钱共谋，陈志目前在逃，据信仍然在柬埔寨。如果指控成立，他将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指控，陈志控制王子集团在柬埔寨各地经营着10个诈骗园区，该公司已秘密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据报道，东南亚电诈网络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缅甸的团伙通过在新加坡的服务器架设虚假投资平台，柬埔寨的团伙则利用金边和西哈努克港的赌场地产项目进行资金转移，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了迪拜的数字钱包。检察官表示，陈志和同伙生活奢侈，他们将犯罪所得用于豪华旅行和娱乐，拥有游艇、私人飞机、度假别墅、高端收藏品和稀有艺术品，包括通过纽约市的一家拍卖行购入了毕加索的画作。这个中国青年报啊，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中国网民、中国民众知道了这么一个事儿。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法广在2022年的一个报道，这也是中国青年报这个热门新闻下面呢，中国网民为什么议论纷纷呢？中国网民这个事儿感觉添堵呢，是这150亿啊非法所得本来应该是我党应该伐木的，我党应该截获的，这应该是属于啊中国政府的财富，那怎么就被美国人截胡了？截胡呢就是打麻将，本来你做了很好的局，马上要大获全胜，哎，你的上游呢人家提前胡牌了，就把你自认为煮熟的鸭子啊人家给弄飞了。那中国网民为什么觉得这个本来是应该是我党应该得到的150亿呢？法广在2022年有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内媒体呢也有一些报道，事儿都差不多，但是中共呢，他不知道是最近还是最近之前，他在全网删除了2020年、2022年有关这个太子集团呢违法犯罪的相关报道，就中国官方他把它删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后面会分析的。那么现在能找到的公开报道，法广的报道，他这样描述的，据中国刑事法院在2020年至2022年间所做出的判决，中国司法体系将太子集团描述为臭名昭著的跨国在线赌博犯罪集团。中国政府对太子集团的查缉最早于2020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527工作专班，所谓527是5月27日正式成立了查处太子集团的专项工作组，自那以后至少有7个不同省份的法院裁定太子集团的基层和有关员工有赌博和洗钱罪行。这为什么给正能量网友添堵呢？就是我党早就发现这个事儿了，而且我党早就开始查处了。而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美国是2023年8月 FBI 才正式开始调查这个太子集团，你看晚于啊我党3年，最后150亿美元之巨被美国人截获了。所以很多网民在讨论为什么我党动手早，最后没有捞到这笔钱，替我党惋惜。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呢，实际上台湾媒体啊，今天他就揭示了中国网民的这种啊疑虑，哎，我党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事，动手那么早，而且还有专班，还有7个法院都公开宣判他们是洗钱诈骗，最后怎么没有缴获这个150亿美元之巨呢？台湾媒体啊，今天人家算是揭秘了，你中共不可能说的，中国媒体也不可能报道的，但之前有网友啊在 X 平台上已经揭露了，就说这个陈志为什么中共动手那么早，最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呢，或者没有去捞到什么这些犯罪所得呢？有很多网友，中国的网友，知情网友在 X 平台上公布了这个太子集团创始人呢，陈志与中共统战系统的关系。 X 平台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照片，他参加一些什么爱国统战活动，就一方面中国的法院北京市公安局在追查他们，另外一方面，哎，中国的统战部又把这个陈志呢弄成红人，那么在统战部面前北京公安局那就是小 case 了。所以很多网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放走了这条大鱼，不是因为他们办案能力差，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他的钱，而是因为陈志对中共而言另有所用。那么这个事儿可不可靠呢？因为这些网友啊又没拿出证据来。那么今天台湾的中央社，台湾官方的媒体就揭示了陈志与 中共是如何狼狈为奸的。由此呢，也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共没有下决心去查处陈志，没有去截获150美元之巨。他们认为那是中共的财产，但没想到被人家美国截胡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柬埔寨太子集团是中共打手，起底金人背景。你看他还不光是与中共统战有联系，他还帮中共去作恶。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与英国联手打击柬埔寨的诈骗，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办人中国人陈志，查扣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将146人和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包含在台湾的九家公司，就这个陈志还在台湾弄了九家公司。台湾著名的财经记者胡彩平指出，太子集团是中共打手，中国指挥太子集团去博流洗钱。这个博流呢是台湾的称法，中国的官方呢认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帕劳。中国指挥太子集团去博流洗钱，购买要地，逼迫博流与台湾断交。太子集团还专门找博流最重要的地方去买地，比如港口、机场、雷达站附近很多土地，而且呢他们获得这些土地99年的租用权。那么当地的媒体发现这些土地最终交给了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公司在使用。报道指出，这次美国对太子集团下手，台湾调查局也帮了很多忙。美国为什么要找台湾调查局帮忙呢？因为这个博流啊，或者这个帕劳警方曾经请求台湾去帮助破获中国人的洗钱中心。那么台湾曾经派了这些高科技的调查人员去帮助帕劳调查这些洗钱犯罪。所以通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这个陈志他与中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他这次150亿美元之巨的财富被美国截获，或者中国正能量网友感觉感叹被美国截胡，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共不可能去没收他的非法的财富，因为他已经成为中共的外交打手，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海外的所谓的统战组织，他扮演了非常肮脏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不存在美国截胡了，因为他这个犯罪集团已经与中共捆绑在一起了，中共根本没有想认真的去处置这个陈志。所以你袒护犯罪分子，甚至于犯罪分子狼狈为奸，最后被美国的法律制裁，这个就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或者是容易理解的这样一个现象了。所以不存在这种截胡。如果中国正能量网友、粉红网友要感觉这个损失太大的话，应该去追究中共为什么要与陈志狼狈为奸。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实际上今天全世界有关中国的报道啊，这个新闻呢都成为绝对的头号新闻，它超过了对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罢免中国军方二号人物，军队领导层清洗升级。副标题是何卫东将军是中国领导人运动中落马的最高级现役军官。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清洗了其二号将领和其他八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罢免其亲信，加大对军队的清洗力度。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何卫东将军因严重违纪和滥用职权已被开除党籍军籍。何卫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级别较低的一位。哎，他这个弄得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央军委两个副主席，一个张又侠，一个何卫东，就他分得清何卫东比张又侠的地位略低，张又侠是一号将领，何卫东是二号将领。这个中国网友判断，你看华尔街日报这个弄得对不对？据该发言人称，中共还清洗了其他八名高级军官，包括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长苗华、原战略导弹部队和准军事警察部队司令员，以及原陆军和海军的政治委员。发言人表示，调查人员发现这九人严重违反党纪和严重职务犯罪。发言人表示，他们涉嫌违法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庞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这位发言人表示，所有九名嫌疑人都将面临军事法庭审判。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描述说，何卫东是习近平清洗的最高级的现役军官，也是近40年来首位被罢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位68岁的将军自今年3月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也是2017年以来第一位接受调查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上一次清洗这个级别的军事官员大约是10年前，当时习近平担任领导人第一个任期内，中共予以腐败的指控开除了2名退休的军委副主席。华尔街日报他还强调，中共20大后，中共的中央军委委员的任期是5年，那么当时呢是确立了6名专业的军官，就6名专业的军官再加上习近平构成了中央军委。那么现在6名专业的军官当中呢，目前已经被习近平清洗了3位，就清洗了一半。那么这3位呢，就是何卫东、李尚福，就前任国防部长，和苗华。去年习近平下令军队进行思想灌输运动，旨在向200万官兵灌输忠诚和热情，这间接地承认了军队的清洗。而何卫东和苗华在被解职前一直负责这项思想灌输运动，就这个很滑稽，就这俩人是专门向军队啊去洗脑，要求他们忠于习近平，后来他们自己被习近平认为不忠诚被解职，就这个还是很滑稽的。一些中国政治分析家称，何卫东和苗华是福建帮成员，福建帮是一个松散的高级官员团体，曾是习近平任职期间阶层的团伙，就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何卫东被抓这个在海外在中国的民间早就是公开的信息了，那么中共一直到今天才来宣布，没有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但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呢，它还是很专业的把这个事儿做了历史性的定性。第一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间隔了10年再次清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清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清洗一般的将领和政务官员不同，他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华尔街日报他历史性的评价呢，是这是40年以来中共清洗在任将军最高职级的官员，这也是习近平创造历史。所以这两个标志性的特征让今天全球的舆论的感受是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清洗在进一步升级。华尔街日报他还强调，这次清洗的这9个人呢，严格来讲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他还调侃习近平，何卫东也好，苗华也好，哎，都是宣扬习近平思想要求部队忠于习近平的两个最大推手，结果被干掉。所以 LT 看到的呢是呢，还是一种习近平的荒唐执政。这种荒唐执政并不是说这些将军不该处置，而是习近平建军的方式很荒唐，他本身提拔这些亲信在中共党内在军内都充满争议的，所以这种大清洗最后舆论上会反噬习近平本人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最新的6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何立峰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库克，要他当中美桥梁的纽带。何立峰呢，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他专门要求这个库克啊做苹果的 CEO， 做中美桥梁纽带角色，就这是一个信息或者动向。第二呢，是彭博社报道，中国高层会见库克，王文涛称中美经贸波动源头在美国。王文涛在会见时称，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双方经贸团队今年5月以来举行4次会谈，推动中美关系回稳。近期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波动，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与马德里经贸会谈后推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的限制，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破坏经贸会谈氛围。第三个相关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川普称威胁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不可持续。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威胁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是不可行的。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是不可持续的。当被问及他威胁要对中国征收关税能否继续实施而不会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时，他做出了上述表态。川普说，但这就是数字，他可能无法承受，但他们强迫我这么做。随后川普又谈了他与习近平的关系，川普说，我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我认为我们与中国会相处得很好，但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必须是公平的。 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路透社报道，美元走强和川普对华言论推动金价在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你看这个新闻，它能体现资本市场对川普的这种缓和言论的反应还是欢迎的。第五个相关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想弄清为什么中美啊突然大打出手。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策略失宜长计以制宜。这个典故的出处呢，是说的是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西方。他似乎想用这样一个典故来解析这次为什么中共突然升级对美国的贸易战。多年来，美国在利用其先进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来遏制中国领导层的科技雄心。如今，北京方面正在制定一项战略，与美国的策略出奇的相似，几乎逐页照搬。中国选择的武器是什么呢？稀土元素。这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类关键矿物，从笔记本型电脑、电动汽车到先进的导弹系统，都离不开稀土。上周，中国商务部公布旨在加强对这些资源控制的全面措施，标志着地缘政治显著升温。这绝非简单的以牙还牙，此举向白宫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正在利用自身优势来对付他们，将失宜长计以制宜这句古训付诸实践，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报道，他想描述就中共他改变了之前那种打法，就之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者呢你可以理解成中共并没有对等或者完全成比例的反制美国，这一次他调整了思路，他用美国一样的模式长臂管理的制裁方式来长臂管理制裁美国和西方，所以这个观察也还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六，我们分享今天经济学人的报道，就大家都在研究中美争斗，中共这一次为什么要升级贸易战，都想找到各自在下一盘大棋的谋略。包括中国网友呢，很多认为习主席赢了，有一些网友认为呢川普老道。经济学人今天他从第三者的角度他从旁观者角度，他做了一个评判，做了一个分析，就中美目前在干什么。他实际上他认为川普和习近平都在胡闹。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川普和习近平都比自己想的还要弱，而不是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因为这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宇宙大统帅。那么经济学人今天他就说，你们这俩人比你们自己想象的要弱得多，没你们自己想的那么强。我们来看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中国祭出稀土与锂电池出口管制，川普则扬言11月起对中国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似乎双方都忘了刚刚喊停一场苦不堪言的贸易战。川普忘了上次加征关税时美股暴跌的教训，也以为美国市场对中国市场来说很重要，而中国也自信能撑过高关税，却忽略了美国还能限制先进设备出口的中国。这场贸易对峙恐怕又将重演供应链的混乱，两大强权目前似乎仍然有信心能避免这场贸易战的发生。两国官员已于10月13日会面，并在10月15日再度磋商，外界还寄望川普和习近平能在10月底韩国举行的峰会时达成协议。要想达成持久的停战，双方必须了解彼此的优势和弱点，但眼下看来这样互相理解仍然遥遥无期。那么为什么经济学人认为习近平和川普都在虚张声势呢？或者都在对自己估计过高呢？他首先讲川普，他说美国夸大中国的脆弱，而北京成功调整出口市场保增长。因为在这个贸易战之初，无论是川普还是白宫的官员认为会狠狠教训中国，而且华尔街也认为中国会不堪一击，人民币会大跌，出口会明显下降。经济学人描述说，而美国官员只顾夸大中国的脆弱，中国就算面临国内的需求疲软、持续通货紧缩、经济主要都依靠出口的困境，但这也不代表中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反之，中国目前重新调整出口市场方面相当成功。9月份中国整体出口增长超过 8%， 虽然对美国出口下降 27%。 澳大利亚麦格里经济学家胡伟俊称，更高的美国关税只会改变中国达成经济增长目标的方式，而非使其无法达标。 就这个，他反映美国高估自己而低估中国，同时他还认为习近平也是忘乎所以，也是高估自己低估美国。他说习近平他认为不怕高关税，但是他没想到美国还有一些关税以外的限制措施，例如今年五月美国暂停出售设备给中国国产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同月美国也要求芯片设计工具冻结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虽然也拥有 EDA 公司，而且数量很多，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提供与三家美国企业同等广度和深度的服务，所以这个呢也是习近平不自量力。那么对于中共这一次新出台的稀土限制或者升级贸易战，用美国的方式来长臂管理，来卡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脖子，这个事儿，经济学人怎么看呢？他认为稀土的新规，中方低估了信任的赤字和合规的成本，中国仍然对这些管制措施心存畏惧。中国本月虽然宣布稀土锂电池新管制措施，但中国商务部急忙强调，要求企业取得出口许可并不等于禁止出口，还称未来可能会核发广泛的许可并提供豁免，但中方或许误判形势，过高估计外界对中国政府承诺的信任度。那么对国际合作伙伴这种信任赤字，对未来中国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没有人相信你了。第二，他讲的合规成本，就中国说只要你产品含有 0.1% 的中国稀土，你这些出口商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向中国商务部申请，他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每个产品的稀土含量都是保密的商业机密，没有人去做这种测算的，所以你这个也是一个画饼充饥的制裁措施。那么对于以上六个方面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的相关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从王毅会见这个苏世民黑石集团的，到何立峰王文涛会见库克，中共高层这么密集的希望美国这些企业家带话，它反映出来中共也意识到这次把事儿弄大了，闹大了，也想灭火，不知道这个判断是否牵强或者是武断，欢迎网友们评价。 LT 感觉这么密集的找一些这些在川普那根本说不上话的人来要求他们带话，他就是一种降温。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美现在都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月底两国元首的峰会，就中共在掀桌子那一刻很痛快，但是掀完了十月底两国元首要见面，所以怎么面对这么一个事儿，很紧急的事儿，所以就出现了何立峰啊、王文涛啊、王毅啊，他们在传递一些愿意和谈的这样的信息，或者要尽快沟通。美国也是这样的，所以川普今天这个言论，我两个星期以后见习近平啊，这个100%关税啊，那也是威胁威胁，不可能持续的。但是中国不退让，我这个百分之百关税啊，那也没办法。他也是在敦促两国元首月底峰会之前尽快达成协议，所以美国方面也无法承受目前这种局面，希望尽快缓和。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LT 非常赞赏经济学人这种判断，就这一次中美贸易战该不该打，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习近平他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目标来讲，他要追求时和势在一边，大变局大变局眼睛加快，什么与美国旗鼓相当，这个是这一个贸易战是无法避免的。但经济学人这个观点，他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两国的统帅在指挥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啊，都有些眼高手低，都有些自大才疏的表现。就这个站在中立角度来讲，你们要打这个是没有人认为中美啊会和好，打是一定的，但是从目前围观的角度来讲，双方的统帅在出拳出招的时候呢，都有些高估自己。目前中共的这些套路，它不能够完全反映中共的整体水平的，中共的决策水平、执政水平，它更多反映是习近平个人的水平。美国也一样，目前美国的招数套路更多还是反映了川普的性格、个性和他的一些手法，这些啊都给这场贸易战呢带来了一些荒唐而低效的表演。相比较美国呢，它还有选民、还有议会、还有立法的这样一种制约，而在中国来讲，它会一直是习近平的个人即兴表演。所以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围观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